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好，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透过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2节到17节，来思想一个题目：荣耀的福音，荣耀的福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恩典与怜悯这个重要的词汇。这两个词汇呢，讲到了使徒保罗和基督耶稣的关系，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信靠神的人，都息息相关的。在1章13节、14节、16节都提到怜悯和主的恩。我将这三节慢慢的读给你听。提摩太前书1章13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然后14节，并且我主的恩，恩就是恩典，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然后我们跳到16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刚才我们听了保罗三次讲到蒙了怜悯，然而蒙了怜悯，还有中间14节讲的我主的恩，就是恩典格外丰盛。在这里我们思考耶稣基督福音或者这段经文的内容之前呢，先将恩和怜悯，或说恩典和怜悯这两个词汇的意思整理一下。如果你搞清楚的话呢，你会对上帝丰盛的慈爱有更深的认识。恩典和怜悯呢，是有差别的。虽然他们是属于同一类的词汇，但是呢，那个差别也蛮重要的。恩典是什么？怜悯是什么？简单讲，两者的共同处呢，都是对人有好处的。可是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恩典是礼物，是白白的，也就是呢，没有付代价而得到的好处。所以恩典呢，也叫恩惠，恩惠，英文呢是 grace, G-R-A-C-E。那么，举例子了，如果学生考试，你考了第一，得了奖品，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不算恩典。但是学生没有考第一，考最差的那个同学也同样的跟考第一的成绩最好的同学得同样的奖品，那这个呢就叫恩典了。这是白白的，是礼物，是没有付代价而得到的。所以圣经说，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但是没有做工而却得到这个工资工价的话呢，这就叫恩典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就很清楚，在罗马书4章4节，保罗也解释了这个恩典和信心的关系。 好了，恩典是白白的，是礼物。那另外一方面呢，怜悯是什么呢？保罗说，我蒙了怜悯，我蒙了怜悯。怜悯呢，英文是 mercy， M-E-R-C-Y， 是另外一种爱的表达。它跟恩典不同的呢，是它的条件不够，资格不好，不够资格，甚至是负面的，要受惩罚。但是呢，给你免除这个惩罚。你不够资格，条件不够，你受的应该是一个坏处，但是呢，给你免除这个坏处，这个叫怜悯。简单讲啊，也就是凄惨的情况一定要临到你，但是呢，给你改变过来。这个前提当然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痛苦跟凄惨的情况。那在圣经里面，你会听到或者看到有的人的祷告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为什么说可怜我呢？因为他的情况是不好的。那后面那一句就是，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这是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的一个祷告，可怜我吧，怜恤我吧，怜悯我吧。只有罪人才会这样讲，他需要免除这个痛苦，免除这个惩罚。所以可怜和怜悯是同一个意思。刚才说了，恩典恩惠是同一个意思，英文是 grace， 而怜悯可怜英文是 mercy。 现在很多人都上网啊，到国外旅游啊，或者在国际这个旅游啊，关系上都很丰富了。你留意这个西方的教会名字啊，很多教会叫恩典教会、恩惠教会，也就是 Grace Church。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教会叫怜悯教会 Mercy Church， 没有的。其中的一个差别就是，因为怜悯虽然都是来自神的爱，但是呢，它本身是痛苦的，要免除这个刑罚跟痛苦才需要怜悯。而恩典呢，是白白的礼物，是正面的。同样的，这个用我们说基督徒名字啊，英文名字啊，很多女孩子喜欢叫这个恩典 Grace 啊 ，Grace， 很少有这个用英文名字的叫怜悯或者叫可怜 Mercy。 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之前，先将我主的恩格外丰盛这个恩典跟然而我蒙了怜悯这个怜悯，我多花了时间给你解释清楚。这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七节是以感恩开始，以赞美神的荣耀来结束。所以我说我们的题目是荣耀的福音。十二节保罗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然后十七节后面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是一段非常感人的经文。但是我们单单这样讲啊，分析啊，感人啊，怎样啊，你不太会觉得感动。我提一个事实，经文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改变了保罗。怎么知道呢？在经文里面讲到保罗的以前，十三节他说，我从前，保罗的以前，然后又讲到他的现在，我如今怎样怎样。这个是保罗生命当中最大的改变，最重要的改变。不单单是在这里提摩太前书提了，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有讲， 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有讲，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有讲，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讲到保罗遇到耶稣基督，或者直接讲主耶稣基督主动向保罗显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三次。因此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七处，或者我们将哥林多前书的当作两次分开，九章一节跟十五章八节分开的话呢，圣经共有八处这么多保罗讲到他的生命改变，耶稣基督的恩临到他，怜悯他，改变了他的生命。这是作为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或者是追求信仰的人，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段重要的经文，荣耀的福音。经文里面提到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多次的提到，因为基督耶稣是福音的主。包括在这里保罗另外一次用我主的恩，就是我的主。算一下呢，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我主共有五次，这五次都与保罗个人有关。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耶稣基督与你有没有关系？主耶稣基督与你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段经文的中间一章十五节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也是福音的核心，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段思想圣经这个良缘讲台必须要高举的核心经文。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而后半句呢，就讲到这个事实，这个客观的事实跟保罗个人的关系了。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罪魁就是罪人当中最坏的，罪人当中最大的，我们说罪魁祸首。等一下我们一节一节来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因此我解释到这里呢，心中有一个祷告，就是愿真理的圣灵，耶稣基督的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赐下一个谦卑渴慕追求明白圣经的心思意念，用受教的心来领悟当年2000年前使徒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书信，讲说自己信主的这个生命改变的经历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让我们明白，也让我们降服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那么我们就将焦点放在保罗如何被主改变，也转化做一个祷告，愿主也同样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我们看保罗的从前。保罗的从前，我们说了一章十二节是一个感恩，保罗感谢主给他力量，差派他，神以他为中心，让他成为使徒传扬福音。但是保罗很明显的说，一章十三节，我从前，我从前。保罗从前是怎样的？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从前是一个很明显的与现在不一样的人。弟兄姊妹，保罗的从前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不单单是时间上的过去，而是有一个变化之后才有了从前跟现在的分水岭。很多人的从前跟现在是一样的，说信主，说听福音广播，说跟教会做礼拜聚会，但是你的从前跟现在是一样的话，你就没有从前， 因为你没有变化，你的生命没有改变，因此呢，就没有实质意义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从前是赌博的，意思是现在你就不赌博了。如果你现在仍然赌博，你就不会讲我从前赌博，那只是时间上的，我从前10年前赌博，我10年后现在还是赌博，那就没有从前跟现在的区别了。保罗他有从前，13节，我从前是什么？是亵渎神的。亵渎是非常可怕的。亵渎，亵是轻慢的意思，还有误会的意思。亵渎在这个文字上指对上帝、对神灵、任何一个宗教上的神圣的人物、书籍、圣物做出侮辱的、不礼貌的、低下的行为叫亵渎，是负面的言论。保罗说他以前是亵渎神的，相当可怕。然而他继续说，还有逼迫人的，逼迫人也可以翻译成逼迫者。逼迫人是给人带来害处的，是不顾不尊重人的尊严跟个人的自由意志，用自己所想的去用暴力、用外面的力量去压迫另外的人，叫逼迫人。第三，保罗还是辱骂人的，辱骂也是一个暴行的一个表达，也翻译作凌辱人的，对人极度的不尊重，给人的自尊心、给人的人格带来伤害的。保罗以前是亵渎神、逼迫人、辱骂人的。在历史书的记载，就是《使徒行传》第8章一开始，圣经里面有讲到，扫罗却残害教会，挨家挨户的进去，拉着男女关在监里。在《使徒行传》8章2节到3节里啊，第二节讲到的是斯提凡被迫害而死了。那个迫害的参与者，甚至是主谋者，就是使徒保罗。而刚才你听到拉着男女关在监里，我们读的时候都很快的这样跳过去了。你留意那个女，男女的女。在古代当时罗马的法律里面，对女性的对待不会像对男性、对男士们那样的暴力的，对女士们是另外对待的，也就是优待女士的。但是在经文里面所讲到，保罗无论是男人、女人，都强迫他们、辱骂他们，去挨家挨户的拉他们下在监里面。因此前面我也讲了，保罗多次的讲到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这个在腓立比书、在加拉太书、在这里的提摩太前书，还有使徒行传，多次的讲到他以前的情况。在当时保罗要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走到大马色，临近大马色城的时候，主向他显现。研究历史背景的人告诉我们说，叙利亚的大马色城大概有3万到4万的犹太人居住， 而其中有一些是归信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就从耶路撒冷大祭司那里拿到同意的书，就到远方去捉拿基督徒。你仔细想想，这是相当可怕的热心，迫害基督徒到这个地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保罗是主动申请捆绑基督徒，他是合法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提到他从大祭司那里得到权柄，《使徒行传》9:14、26:10、12，而且当时的公会从法律的程序来讲，长老们都同意他如此做，因此呢，他傲慢骄傲的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正事，正义的事，直到主耶稣向他显现，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他所听到的声音回答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才明白，他逼迫基督徒，残害基督徒，就是残害了拿撒勒人耶稣。而他所听说的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竟然是现在跟他讲话的仍然活着的真神上帝。这是在《使徒行传》9，接下去多次给我们看到的记载。这样的保罗，他在人生的晚年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前书》，他就这样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怜悯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解释，是一个情况不好的、要受惩罚的、有罪的人，这个罪、这个惩罚被免除了。他是丰盛的爱的一种。所以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为什么呢？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以后明白了。使徒保罗他不信不明白这件事情呢，跟提摩太前书1:7，也就是我们经文的上文，其实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上文他讲到假教师啊，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是什么，所以保罗非常明白讲说假道理的人他们的情况，因为当年的保罗也是不信不明白。我恐怕今天听这个节目听圣经听到这里，也有人是不信，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人是不明白。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热心的来追求明白，也求神怜悯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相信圣经神的话语。保罗对自己的认识是什么？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然后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弟兄姊妹，保罗他认识的主耶稣基督有了新的发现，新的改变。同样一个时间，他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他是罪人，而且是罪魁。他对主、对耶稣基督，在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怎么样来表达，怎么样来称呼呢？提摩太前书1:1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奉我们救主神。”他是救主。到下一章，提摩太前书2:3的时候，他说在神我们救主面前。2:4，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4:10，他说他是万人的救主，也是信徒的救主。16节说 我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当然他直接先讲提摩太，也是勉励我们，然后呢我们这样做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我们讲道的人。主耶稣基督拯救了保罗，因此他有了从前跟现在有了新的分别。现在是怎样的呢？他忠心服侍主，1:12，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读到这里，深愿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一个蒙耶稣基督差遣服侍的这个使命感，忠心的服侍主。然后他说，我是蒙怜悯的，13，愿我们也发现这个怜悯临到我们是何等宝贵，而且是得着格外丰盛恩典的人。不但如此，15-16说是一个得永生的人。你跟我因着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这个恩典，这个怜悯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确据。最后16，有一个将来的指向，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做榜样。我们要努力，虽然我们的努力能力有限，但是我们谦卑的祷告，忠心的查考圣经来学习的时候，神的恩典会推动我们，使我们渐渐的成长。
良友电台2023年主题：
扎根。
根总是不断往下生长，吸收泥土的水分和养分。
根扎得越深，植物越能枝叶丰富，果子茂盛。
所以先要往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的。
扎根就是看不见的成长。
爱心、
信心、
忍耐、
仁爱、
盼望、
喜乐、
和平。
求助助我扎根更深，扩展延伸，结出美果呈现。
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1:12-17，我们把焦点放在使徒保罗遇到主耶稣基督的改变之前和以后。他蒙了怜悯，他因着耶稣基督而知道自己是罪人，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神丰盛的恩典和怜悯改变了他，以致使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主怎样使用了保罗。这就是福音的能力。因此17结束的时候转化成赞美神，赞美我们的主。也愿你跟我的人生都有这样的恩典，这样的见证，也发出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跟恩典的歌声。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